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不一样的王。经文在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追求，有的人是为名誉，有的人为财富成就，有的人为了尊严，有些人就是为了一口气。人家说人死留名，虎死留什么？牛皮。重点是告诉我人，虽然 每一个人一生都有一些追求，一些目标，渴望来成就的这一个目标，然而神，我们所敬畏所敬拜的上帝，真知道他的百姓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从过去的这一个上一个历代，就这一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在士师的时候，一片兵荒马乱的时候，神都适时的兴起了士师来拯救，来领导这些以色列的人。最终他们觉得他们需要像外邦外族一样，要有一个君王来领导他们，他们渴慕有他们自己的王。殊不知他们的王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然而他们却渴慕这世上的这一个王来领导他们。所以神的应许在摩西的时候就已经有预表，上帝会赐给他们一个王。然而在整个的撒母耳记的上跟下当中，我们看到记载的这一位就是扫罗，跟想象的差太多了。他不但没有悔改，然而在这一些权力欲望的争斗当中，却来追杀、来嫉妒神所恩高的这个大卫王。所以我们在整个圣经的故事，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帝永恒的应许跟他的计划没有改变，没有随着这一个以色列百姓所面对的环境，以及任何的这一个心中的信心的不足，甚至背逆神来抛弃他的子民，没有过。神的信实就如同我们所说的、所赞美的，他的信实是永不改变的。他的永不改变在于他对他的子民那种爱、那种永远的这个呵护以及保护。真正在这一个最有名，我们常常读到，甚至在小孩子的这个逐日学课程当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更要来看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看到在旧约时期为以色列百姓所征战的神。所以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说，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弟兄姐妹，这一个整个的征战当中，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看到在战场上的这一个打仗的情节，其实他们所征战的也是你我每一天所面对的战役是什么？是对上帝信心的战役，是一个挑战，挑战我们对上帝的倚靠跟相信，挑战我们对上帝所应许的话，我们能够持守到什么时刻？我们会不会因为外来的困难、困境让我们退缩？在我们继续讲这个从每一卷圣经书中来发现福音的这个系列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到今天的这个撒母耳记，我们看到神永恒不变的应许，透过 他的大能，以及他这一个同在的整个的历史的轨迹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永恒不变，以及他的怜悯跟恩典，自始至终在他的话语当中所彰显的，就是永恒不变上帝的爱跟救赎。所以在这里，这一个撒母耳记上下这一卷书，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悔改，一个就是这一个君王的这个问题。人的这个世界所立的君王，我们所看见的他的缺点，他如同众人一样，他的挑战，他的试探如此之大，在权力、金钱、欲望、女色种种所有这一些里面，他们是会跌倒的。谈到君王，就让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联想到那再来的君王，永恒不变的，要立他在万国万民之上，他的名要立主永永远远的，就是我们再来的君王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圣经整个故事游走里面，整个故事情节一直发展当中，不要忘了我们看到的君王，我们就联想到那神所应许再来的君王耶稣基督，跟这一些历世历代的王有哪一些不一样？因为他们终将会消失，会死去。然而带给我们永恒不变的君王，我们会看见彰显上帝他的爱，他的救赎，以及他从自始至终，从创造到新的创造当中，要在耶稣基督里使所有一切合而为一，成为完美。所以在这一个大卫跟非利士人的这个战役当中呢，战场当中，我们也从这一个最后的士师以及先知撒母耳身上，我们看到神永恒不变的不断的兴起，不断的启示他自己，不断的在施行拯救的过程当中彰显上帝的全能，使用每一个愿意为神所使用的他的仆人。不是他的才干能力在大卫的身上是被完完全全的可以被敞开出来的，是因为他的信心，不是他的身体强壮与否，不是他身上所带了多少的兵器足以能够打败那巨人哥利亚。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第一点，这个故事的情节，圣经故事的情节让我们看到，就是扫罗对这一个大卫当中，我们看到了联想到大卫的战役，以及这个未说的这个扫罗，神恩高的大卫，最重要的，大卫是倚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为他的百姓来征战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大卫这样的一个年轻气盛的青少年，在众人都躲藏起来，没有人敢去面对那叫嚣的这一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我相信旁边也有很多的人是勇敢的勇士，他们身上带了非常多的装备跟兵器，以现实面来讲应该是英勇的战士。大卫身上我们知道他是什么都没有的，甚至呢要给他穿上那个大的盔甲呢，好保护他的，他都觉得太笨重了，他都嫌弃了。为什么？他心里面有一个信心，有一个笃定的信心，他深信他今天来征战的是什么？ 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们的依靠是什么？所以在这个故事的情节里面，我们会发现，也许在当时人高马大的超级巨人哥利亚，我们可以在从想象当中，他不断的叫嚣对这一个以色列的士兵，他的百姓来挑衅，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没有。那怎么样去成就上帝的应许？今天如果被这个整个以色列百姓被未受割礼的这个非利士人所歼灭的话，那亚伯拉罕的应许可以成就吗？上帝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说要赐给他什么？赐给他土地，赐给他百姓能够兴旺，成为一个国家，能够成为众人万国万民的祝福。那这一些应许如果被非利士人打败了，那神的信实，神的应许如何成就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没有让我们失望，借着在这一卷圣经书当中，让我们联想到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所讲的，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这样的征战当中，神应许你的后裔要得胜的，要得胜。得胜的不在乎我们的肉体，得胜的乃是属乎神。所以大卫与哥利亚是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耶和华为他的百姓来征战，耶和华看见他们的需要，兴起的这一个大卫为他们来征战。征战的不是靠他们所拥有的这一些不管是盔甲或是盾牌长矛，再再的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与他的百姓同在，他们必要胜过这一个大卫，大卫必要胜过这一个哥利亚腓利士人，必要击溃他的敌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处在于一个心思意念的战场，一点都没有错。我们需要有一个王，我们需要能够让我们觉得在这一个他的领导之下，我们知道往哪里去，我们知道应该要怎么过日子，我们应该要遵守的，我们知道在他里面有永恒的平安、富足、喜乐。那你的王是什么？你的王跟神所应许我们的君王救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语、他的应许、他的教导以及他所成就的，是为你我，今天他已经成就这一切了，我们是否还真正的能够拥抱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走在这一个真道上，在神的国度当中，在这一个君王救主耶稣基督他的统管万有的这一个全能的掌权之下，我们愿意来顺服、来跟随、来信靠他，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征战得胜。在这个福音书说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所眼睛手脚所可以感受到的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他已经为我们征战得胜，好像这个大卫一样。大卫要出去的时候，要去征战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在当时的环境一定百般的阻挠他，哎，不要去送死啊，怎么可能？你看在那个群众都害怕躲起来的时候，在听见这一个哥利亚在那里 在整个的这一个旷野当中呢，后面的一大排的这个 非利士人他的士兵在那里后面呢，他们以为这样子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撂倒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一定是胜利的。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那几天呢，在他的叫嚣之下一定是活在恐惧里面，束手无策的。可是我们说不对啊，他们不是神所拣选的礼堂，他们要信靠耶和华上帝。这一群人他们的祖先还是经历过红海的大神迹，他们的信心哪里去了？对啊，弟兄姐妹，有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的王在哪里？我们的王是不是礼拜天之后我们就放在一边了，就没有在我们心里面了？我们的王是我们自己吗？还是我们脆弱的这一个所能够掌握得到的物质，以及我们所有一切的知识、财富、能力？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好的时刻，让我们想到每一天为我们征战的，我们需要面对的，难道是我们自己以外还是我们自己吗？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神应许的这一个君王，是不是与你与我以及我们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所有一切同在呢？今天我们看到的，在整个的故事情节当中呢，在撒母耳记当中，唯一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的就是不同的王，一个愿意悔改，然后呢信靠主、信靠上帝，能够继续的不断的为他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王，跟一个扫罗，一个隐藏所有的一切，为了要拿到、要享有他所有一切的这个做王的权利，乃至于呢暴露出他自己人性的弱点，在嫉妒、愤怒以及这个就是这一些被黑暗的心思意念所捆绑的心怀意念呢，最终呢被神所唾弃的。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看到的大卫这样的一个在战场上的这一个作为，我们会想到的就是神今天为我们所预备设立的是永恒不变再来的君王，更好的这个大卫，更美的君王，是永恒不变、超越万有、超越万民之上的名，以及那愿意为他的百姓来征战，乃至于死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什么福音的原则。福音的原则就是我们因恩典而得救的这一个福音原则。我们所看到的，像之前的这个路德记，我们看到路德、拿俄米，对那个路德来讲呢，他也是失去了丈夫，对他们两个来讲什么都没有，连一个家没有，他们也会羡慕别人。是在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个时期呢，他们期待要有王，在士师时代也是如此。但是呢，对于拿俄米跟路德来讲，他们希望很就是要跟别人一样，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个男人，有一个丈夫来爱他，然后能够过着一个平凡的知足的生活，就如此而已，有一个家。但是你看，神的恩典从来没有，他的眼目也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他的作为甚是奇妙。如果对我们来讲，我们到了一个异乡异地，我们移民到一个别的地方去，别的国家，如果像他们这样，也是丈夫也没了，然后呢这个拿俄米来讲，他的儿子都死了，就剩下一个媳妇，什么都没了，在别的国家，那他们要怎么办？连要回去的机票可能都有困难，对不对？怎么样活下去？ 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照顾孤儿寡母是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方式。因此神兴起的波阿斯把从神而来的爱大大的浇灌在这两位女子的身上，使他们能够重拾这个过去先生所失去的这个产业，然后呢能够娶这个路德为妻，从此有一个美满的家。上帝的作为透过每一件大大小小每一个小人物，使我们能够常常经历救赎的恩典。至于以色列的百姓，经过了过去长达这么多颠沛流离的日子，从埃及地再过红海，在旷野，然后进到了牛奶与蜜之地，这个迦南地，还不断的在所有的这个跟这个旁边的这一些邻国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了为他们征战的上帝，我们也看到为我们征战与我们同在的耶稣。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们自己去赢得这个救赎，特别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知道有些人常常强调的这一个美德道德，做好事，成为世人的这个标准眼中的好人。有的人甚至会问我说，牧师，如果有一个人很好，非常好，邻舍也很喜欢他，然后呢在这个 村子里面呢都是好人好事的代表，他什么都好，他就不是基督徒，他也不信主耶稣的，也不信上帝的，然后呢这样的人也难道他这么好不能上天堂就因为他不信吗？那另外有一些人看起来就是很不像基督徒，可是他每个礼拜都去教会，他们也犯错，然后呢可能在这个邻舍的评价里面呢没有那个不信主的人好，可是为什么这种人可以上天堂呢？弟兄姐妹，你有答案吗？我们的答案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上帝的爱透过耶稣被那钉十字架给所有一切相信的人，纵使是那两个强盗的例子，最后一个说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一刻他是第一个圣经记载上天堂的，不是门徒。弟兄姐妹，不是你的身份，不是你我做了多少，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也许我们在这一个时刻不会非常珍惜说啊，上天堂有什么了不起啊？就信主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就是成为基督徒的跟外面的世界的差异种种做来做比较。然后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与生俱来的，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一种渴慕，到了一个程度，没有世上的真的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你达到最高的满足，让你好像说喜乐的泉源从心里面涌流出来，唯独与基督同在团契的时候，透过圣灵的感动，有时候唱诗歌，有时候读短短的圣经经文，有时候就是在那几句经文当中，神的爱就洗涤了我们心里面所有的一切，让我们更新，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看见救主耶稣基督，看见福音的宝贵，我们看见再一次就像经历这个福音一样，就是如同圣经书所说的，进到基督里那流奶与蜜之地，让我们可以感觉我们 真的如同领受了从天而降的玛纳，使我们能够饱足。人总有一天，在一个时刻里面，我们会显现到对上帝的渴慕。总有那个时刻，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安慰、鼓励、劝勉，可以让我们再一次站立起来。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本身就是因他所说的，所为我们成就的，让我们一起与他同埋葬、同复活之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不仅我们经历，我们相信并经历福音，更重要的，我们活出那个福音，成为这个万国万民真的能够看见我们这一群上帝的百姓，如同世上的光，如同世上的盐一样，那种喜乐，从神而来的喜乐，绝对会远远超过我们对所有一切的满足。所以福音的原则就是，我们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在不同的时刻，我们常常可以经历不同的人事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因信主耶稣，我们能够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个丰盛唯有在基督里的团契，唯有在信心里成长，唯有在领受主餐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能够因此而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永生，有永恒的盼望，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是白白的赐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因此因信称义。我们的过去或许也有很多，好像人有时候一张纸白纸生出来的时候，慢慢慢慢慢，久而久之呢，很多的黑点，到后来呢，可能不到二十几岁，四五十岁，六十岁，整张纸都黑掉了。我们说我们的过犯，然而因着主基督，这一切都变成新的。他的圣洁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公义成为神的喜悦。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大卫、歌利亚这样的征战，如何指向救主耶稣基督。大卫的征战是为他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那迎向那个向他们叫嚣叫战的这一个非利士人，这个歌利亚。你想看看，今天真正出去征战的要有什么？要有一个牺牲的这个预备，这样的心，对不对？你看到那个圣经所描述那歌利亚，他所拿的这一个盾牌，他身高，他的那种壮硕，种种威武都形容在那个经文当中，我们不难体会，没有一个以色列的这个勇士敢出去。为什么？因为出去是铁定死的，在每一个人的相信里面。所以呢，出去征战要有一个必死的决心。这一个大卫，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为以色列百姓来征战，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样的信心来击败这个歌利亚。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他自愿，他舍了天上的荣耀，能够取得奴仆的形象。他不仅自己谦卑他自己，他最后为我们的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最重要的是，三天之后的复活，他得胜了，他为我们征战，胜过死亡，胜过这个罪恶，胜过了世界的这个恶势力，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 有永恒的生命，他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对吧？我们是 与基督一起联合，好像大卫的得胜就是以色列百姓的胜利一样，因此他们高声的欢呼。要不然如果是他得胜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欢呼什么？因为从此他们不再活在那个被恐吓的阴影，不再活在那个焦虑那个害怕的日子里面，因为大卫为他们得胜，除去所有的这一些恐惧，让他们能够有平安，让他们能够好像那个牧者跟羊群里面，这些羊群从此可以过着衣食饱足、无忧无虑，可以在驰骋在这个大的这个草原里面，爱怎样休息就怎样休息，要怎么样玩耍怎么样玩耍，要吃的喝的就随时都有，因为什么样有牧者来保护他们。我们有群羊的大牧人，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看到大卫的征战，就想到为我们征战的上帝，我们也想到应许与我们同在的神，更重要的是我们想到这真正的再来的君王不是大卫，也不是所罗门王，是神所应许的这一个再来的君王救主耶稣。他是一个为我们征战的君王，愿意为我们舍命的君王，把他的爱给他的百姓，是谦卑的君王，是持守上帝的这个应许，能够成就神所应许的要救赎他的百姓脱离罪跟死亡，最终能够与天父上帝能够和好，这样子的一个君王，这样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他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到我这里来了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有看到这样的君王，把他的丰富他的荣耀愿意分享赐给他的百姓，如此谦卑的君王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就像大卫一样，他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来保护他，他真正知道足以保护他赐给他能力力量的就是耶和华，他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他在45节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告诉我们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在危险里面，在征战里面，在战场里面，在受到威胁里面，在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办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并且他介入我们 每一个事件以及决定。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耐心的等候上帝，他必为我们兴起一位这个我们说的士师，为我们兴起先知，为我们兴起不一样的君王，我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君王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像这一个以赛亚书53:3-7，这一位不一样的君王，神所应许的君王，这一位弥赛亚，就是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谦卑的君王，但是充满了怜悯、慈爱跟恩典。今天神把这样的君王再赐给我们，在他里面 我们能够享有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他就是那赐给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一个丰盛的地，就是那牛奶与蜜之地，那能够使我们所有一切身心灵足以饱足，为我们征战得胜，与我们同在，今天住在你我里面的这一位我们的救主基督，神已经把他赐给我们了，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与他同行，因为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与他同行，他要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一条既真又活的路，就是他自己，就是永生，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愿我们常常的在他里面得着更新，身心灵能够再一次被重建，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合一，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靠着我们救主基督，以及在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相信我们的心会一天心事一天，我们来一起来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有朝一日那再来的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君王将要使一切都更新。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